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仍旧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为我们分享新约使徒行传这卷书。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找到第27节，我们将看到第22章第9节。这次要思想的题目是使徒保罗被捕的经过。马上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并祈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1章第26节到第22章的第9节。愿你虚心地接受主的话语，灵里得着丰富的供应。使徒行传第21章的26节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一旦你行了洁净之礼，你就可以进入圣殿。你如果没有行这些规定的洁净礼仪呢，你绝不能进去。所以呢，保罗行了洁净的礼仪之后，就进入圣殿，准备献祭。使徒行传第21章26节说，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保罗呢，为这几个人做了担保，所以为他们带来祭牲来。保罗带来了祭牲，替他们每一个人献祭。现在呢，已经不再需要献赎罪祭了，因为保罗没有带赎罪祭来，但是可能还献了平安祭啊，这是为了团契相交而献的祭，就是献燔祭，那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祭。使徒行传第21章27节说，那七日将完，就是他行洁净之礼的那七天。使徒行传第21章27和28节说，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他们指控保罗在整个亚细亚传道时候呢，糟践了圣殿和摩西的律法，又前行带一个外邦人进入了圣殿。当然呢，这并没有这样的事啊，但是他们是这样控告他。使徒行传第21章29节说，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在带他进了殿。不对啊，保罗没有这样做啊。使徒行传第21章30和31节说，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他们想要杀保罗，把他拖出去，让我们杀了他。使徒行传第21章第31节说，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罗马政府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呢，就是叛乱，他们会很严厉地对付叛乱者。如果是任何罗马官兵允许叛乱发生呢，那个人也要被严加处置啊。因为发生了这一次的骚乱，所以千夫长带着百夫长以及士兵要来平乱。 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在这些个节期的时候呢，大约有200万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过节，当时是五旬节，所以呢，犹太人全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现在呢，整个城里一片骚乱，人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许多喊叫声啊、吵闹声啊，还有人呢摩拳擦掌啊。那里呢有一个家伙，犹太人呢准备要杀他了啊，仅此而已，别的呢全都不知情。罗马士兵都在圣殿山的西北角的位置，那里呢是安东尼堡的所在地。安东尼堡是由希律王建造的，罗马士兵在那里守着。在城堡上呢有一些个廊子，人们可以从那里呢俯视整个圣殿的范围。通常会发生骚乱的地方呢就在圣殿那里。在节期的时候，总会挑起犹太人民族主义的高涨的情绪，所以呢，罗马人会额外的增派士兵来应付节期的需要。他们会从安东尼堡居高临下而留意着百姓的动静。当时他们看到了这个骚乱，人们跑来跑去，还有尖声叫喊的尖叫声、喊叫声此起彼落。于是呢，守卫官立刻带着罗马士兵下来，他们正想要杀保罗，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审判保罗的时候呢，他们首先让法官指控保罗的罪状，然后呢听保罗分诉，这与平常审断案件呢大不相同。他们说，诶，我们发现他惹动这么大的骚乱，就想对付他，可是那些个犹太百姓跑来使用暴力从我们手上把他抢走了，其实呢我们只想处理当时的情形。你会惊讶地看到那些个法官呢可以如何自圆其说，是不是使徒行传第21章32节说，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百姓看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兵丁也下来了，就止住不打保罗，他们就无法完成任务了。使徒行传第21章33节说，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呢捉拿了保罗，保罗的双手各与一个罗马士兵呢锁在一起了，他们就问他做过什么事啊。使徒行传第21章26节说，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这些个百姓都在喊叫某一些事情，可是呢乱嚷根本就无济于事。使徒行传第21章34到37节说，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嘿，保罗这个人可真有胆识啊。哎呀，当时群众是群情汹涌，都说要杀掉他，可是他现在呢却向千夫长请准了要跟百姓说话。千夫长就颇感惊讶。使徒行传21章37节说，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因为保罗跟他说了希腊话，所以呢他就问，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这是使徒行传第21章38节。你莫非就是那个人？大约在主后的54年，有个从埃及来的人 吸引了一大批的群众跟随他。这个人呢，自己冒充有能力，因此就带着一批人到橄榄山上啊，并且说服他们相信他能从橄榄山上发出能力，使得耶路撒冷的城墙崩塌。因此呢，他就带着4000人在那里等候城墙的倒塌啊。当然后来罗马士兵来捉拿他们，那些个人全都被杀了，但是呢，唯独那个家伙却逃脱了。因此呢，千夫长以为保罗就是那个埃及人，现在呢他又回来了。罗马士兵问，你莫非是那个埃及人？使徒行传第21:39-40说，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啊，如今是荣耀的时刻。保罗呢，一直就是为这个时刻而活着的，因为他现在有机会与这些激进分子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了，他愿意为这个荣誉而殉道。但是在这里呢，当士兵把他抬出去的时候，老百姓群情汹涌地喊叫说，杀死他，杀死他，除掉他。哎，现在保罗站了起来，向百姓摆手，安静。他们忽然全都静下来了，他们留心地听保罗说话。于是呢，他就开始用希伯来话跟他们发表讲话。哇，太好了，他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机会来了，他就是为着这一刻而活着的。保罗悔改之后，神的灵开启了他的心，让他明白了真道。他真的很肯定犹太人会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这是使徒行传第22:1。使徒行传第22:2说，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啊，前一刻呢，这批群众还喊叫说，杀了他，现在都安静下来了。听保罗在廊子上用希伯来语跟他们说话。保罗一开口就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这是使徒行传第22:3。保罗表示啊，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也是你们中的一份子，我一直呢与你们感同身受，我是个犹太人，虽然我生在大树，但是我在这个城市长大，受教于加玛列门下啊，著名的拉比加玛列，他一直教导我遵守祖宗的律法，要严守律法啊，我呢也热心的侍奉神，就像你们一样。他承认这些犹太人的热心。保罗在罗马书的10:2写道，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可是在这里呢，他并不是侮辱他们，他只是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热心。使徒行传第22:4说，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早期基督教呢，被称为这道。所以保罗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使徒行传第22:4说，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圣经说保罗呢大肆毁坏教会，他很热心想要铲除教会，当初呢他以为这样做呢就是在服侍神。 使徒行传第22章第5节，保罗又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着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保罗谈到过去他一度遵守律法的义，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他却反过来遭到逼迫了，因为那些个犹太人热心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认为保罗是触犯了律法，并且教导犹太人触犯律法，所以才对他动了杀机。保罗解释说，我了解你们的热心，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当时准备把凡是不遵守神律法的人都杀掉，还要到大马色去把一些呼求主名的人捉来，捆绑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来。使徒行传第22章第6节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而有意思的是呢，保罗并没有跟他们谈论神学理论，或许呢这就是他的用意吧，可能这仅仅是保罗的序言，但是保罗呢是在向他们做一个个人的见证。弟兄姐妹，你向别人做的最有力的见证，莫过于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经历，以及耶稣基督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做工，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改变，这正是你能够跟他人述说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如果有某个无恶不作的人，他信了主，然后呢为主做见证，讲述主怎样在他身上做工，当这个人做个个人见证的时候呢，你是无可反驳的，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行了奇妙的事，你也无法否认神的作为，他们就站在那里振振有词地做见证。这呢恰恰是显明了神的恩典和爱，以及圣灵的大能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的神迹。而因此呢，个人的见证总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见证。保罗呢在这里给他们讲述个人的重生得救的见证，他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第22章第6到第8节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的陈述自己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你呢经常听到人家说，神不要你拘泥于表面的敬虔，因为神希望与你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保罗呢曾经亲自与耶稣基督相遇，而耶稣就是他所逼迫的那一位。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他，在那里呢跟他谈话。我们进入下一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保罗将站在罗马省长腓力斯的面前，然后在菲斯都以及亚基帕王的面前分诉。保罗在每一次的申诉当中呢，都要在这些人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在每一次的辩护当中，他都向他们见证了自己是怎么样得救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会在下面的几章圣经当中呢，再次读到保罗信主的见证。每一次面对法庭审讯的时候，他呢都有机会，也都善用了那些个机会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如何改变了他的生命。你记得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他们将要被捉带到法官和君王面前受审。主耶稣说，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 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是马可福音第13章11节里的记载。就是说呢，只要信靠圣灵的膏抹，耶稣说，这将给你们有做见证的机会。因此呢，保罗就利用了每一次的机会，在法官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事实上呢，他甚至想带领亚基帕王信耶稣。他利用了那次的机会，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然而在这里呢，他提到他是怎么样遇见主耶稣的。使徒行传第22章第9节继续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在使徒行传第9章记载了保罗悔改信主的经过。其实呢，在不同的地方呢，也提到了这段事迹。在这里面呢，他再次分享自己信主的见证。希腊版本的圣经呢，似乎为我们澄清了当中的一个矛盾，因为在另一处记载说到他们听见了一个声音，但是在这里呢，却说与我同行的人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为什么在一处说他们听见声音，而这里呢却是他们没有听到那个说话的声音呢？他们听到的是希腊字 phoné， 这个字的就是英文语音学 phonix 的字根。他们听到那个声音，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因为神也许是用希伯来语向保罗说话的。在那个时代呢，只有学者才会懂得希伯来语。或许呢，主用希伯来语向保罗说话，所以他们是听到了声音，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明白那个声音的含义。他们看见了大光，又听到了声音，但是呢，不懂那个声音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与保罗的私人的相会。因此呢，有了希腊语圣经的协助呢，这里面的矛盾，表面上的矛盾呢，就得到了澄清。好了，我们这次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呢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2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马上回来鼓励我们，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分享斯提凡的讲道，请记得准时收听。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上面的信息有任何领受，欢迎你来信跟查克老师交通，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他，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
恳求您引导我们走在您的道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灵，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社区以及国家的旨意。亲爱的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国能够尽早地降临在世上，这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